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嘉宝牧师。今天很荣幸我也可以在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而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要跟大家来玩一个游戏，来看看我们的荧光幕。我有三张照片，来猜猜这一个是谁，是什么圣经人物。第一张，有人看过这个卡通吗？有人看过这个卡通吗？我曾经有看过这个卡通。当我在看这个卡通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哎。所以第二张我们来看，哎，这一个照片，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哦，可能叫哦。第三个照片是我们翁牧师看了十次的那个电影。所以这些图片、这些动画、这个画面，让我们看见怎样的一个圣经人物？谁？感谢主，没有人跟我讲耶稣。摩西，跟我一起说摩西。所以摩西，我们看见他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甚至是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过他的电影，我就看到他曾经在当中是一个王子，然后过后逃跑，然后过后甚至带他的以色列的人民出来，然后最夸张的就是那个名场面，是吗？我们看到他拿了个杖，然后插进那红海的时候，那红海分开。而且现在 AI 真的很夸张，他可以感受，他可以做到每一个细节。像当时他插把那个杖的还在当中举起的时候，那个整个红海怎么的分开。而且当中我们也看见他上到了神山领受这样子一个世界。所以他算是我们在当中，我在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还没有认识基督教的时候，这是我第一位认识的一个圣经人物摩西。而摩西其实他在前40年他都是一个王子的生命，一个王子的生活，在皇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然后他跟埃及人学一切的学问，然后他就在当中不管是说话行事都很有这样的一个才能。而且在当中，但是我们发现他过后发现了，他其实不是埃及人，他是以色列人。所以因此他有这样子一个负担，还有一个重担，在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欺压他的同族的兄弟的时候，他就见义勇为了，但是也不小心的把那埃及人给杀了，杀了过后还偷偷的把他埋起来。这件事被法老知道过后，他就下令要来追杀摩西。所以当我们看见他迫使使到摩西怎样逃亡到米甸，所以开始了长达40年的这样子一个牧养生活。在那个时候，我想问大家，摩西几岁了？18，不是80岁，对不对？他40年的王子生活加上40年的牧羊人的生活，他80岁的生命。而我们看见他过后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而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是在这80岁的人生当中，神主动的使用一颗烧着却不被烧坏的荆棘来吸引摩西的遇见神。他吸引摩西来到当中来遇见神，这是摩西第一次来遇见了这位上帝。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的题目是我遇见了你。跟我一起说我遇见了你。我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浪漫哦，我遇见了你，可能是你的对象，可能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我遇见了你，非常的诗情画意，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对象放在神的身上，我遇见了你，那不只是一个浪漫，更是生命被改变的开始。很多人说我认识神，但圣经更在乎的是你有没有遇见神。因为遇见神不只是知道他，而是被他来触碰，被他来触摸。摩西就是这样，80岁的时候，可能我们相信他40年的王子，40年的牧羊人，他的生命生活已经定型了。我每天都是这样子来上班，带着我的羊，喂我的羊，然后带他们去外面吃着草，然后一起放羊。但是我们看见他在一个普通的一天，他遇见了神，一颗烧着却不被烧毁的荆棘。那一刻他可以选择，哇这里有烧着的荆棘，很美，然后就离开了。你就看不到后面我刚才的三张图片。但是他选择怎样， 他没有看一眼就走，继续过他的生活。他没有，他走过去，他停下来，他回应。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神有没有向你显现，而是当你遇见神，你怎么的回应。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我遇见了你，我愿意的听，我愿意的放下，我愿意的仰望。透过摩西遇见神的这个经历，这件事情和大家分享，当我们遇见神，我们要如何来回应。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翻开我们的圣经，在出埃及记三章四到六节。翻到了跟我说 Amen。 你们翻圣经真的这么快？很厉害很厉害。好，让我们看出埃及记三章四到六节，让我来念。耶和华见摩西要到那边去观看，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耶和华说，不可过到这里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为怕见神，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第一点，我遇见了你，所以我愿意的听。跟我一起说，愿意的听。出埃及三章四节这里说到，摩西看到这个荆棘过后，他就走向前，然后去在当中，摩西要到那边去观看。而我们看见摩西在平日的生活，其实这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地方。而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荆棘被燃烧，神透过这个荆棘被燃烧来吸引着他。但其实在那一个时代是非常炎热的，荆棘有燃烧焚烧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正常的是什么？一颗烧着却不被焚烧的这样子一个荆棘，这是一个神迹。就像我们有时候被一些神迹，一些很惊奇，不要说神迹，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不在常理上而被吸引，那不是你主动要的，而是它就这样子发生。就比如说，因为我是从马来西亚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阿摩哥住，然后在阿摩哥的商店的四周围外面，通常都会有一个人在当中去卖拖把。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种很神奇的拖把，他就在当中示范，把水倒在地上，然后那个拖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里打扫的时候，那个拖把你还要拿上来用手挤啊挤啊挤，然后那个水才可以漏干。他那个讲不需要的，你看我这么多水扫一扫，然后拿上来挤一挤，转一下就干了。甚至还讲他把一个纸巾放在上面还可以吹走，这种神奇超乎我常理，讲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就吸引到我，然后走向前。不是我要的，是那个商店要来吸引我，那个销售人员要来吸引我，不是我们主动要去的。所以摩西这里他看见的不是他在当中哇这个只是一直一边走一边看不同的树有没有燃烧。我们是被动的，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是靠着这位上帝，这位神彰显的他的神迹吸引着他，是他主动的来吸引摩西。所以神主动的用一颗烧着却不被烧坏的荆棘来吸引摩西，然后神从荆棘里面呼叫着他，呼叫着他什么？摩西摩西。而摩西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跟我姐说，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再跟我说一次，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问你的旁边，很难吗？应该不难吧，这四个字语，对不对？我在这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不简单。这是一个愿意的回应，愿意的靠近神，愿意的来聆听及回应神的声音。当然可能你认识摩西，你就说到，摩西真的愿意吗？他过后不是给了五大理由五大借口，甚至最后一个借口跟他讲，你不要找我，你找达亮牧师。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没有说起这句话，后尾的五个理由我们根本也听不到。这个我在这里是一切使命神迹的起点。如果他连我在这里都没说，摩西摩西拔腿就跑，你不会看到任何的使命，你不会看到任何的跟神的对话。 而神，而摩西在这里，他愿意的说：“我在这里，你说，我来听。”有时候你没有看过，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很沉浸在玩手机的时候，他在玩手机，然后你就跟他讲：“哎，老公，老公，老公。”而你会发现他完全听不到你的讲话，对不对？请不要指你旁边的人。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你叫他：“哎 ，Jacob， 像我的孩子，哎 ，Jacob。”啊，等一下，我很忙。甚至我们看见他甚至不理会，不是他没有听见，而是他不想回应。很多的时候神也这样对我们来说话，在你灵修的时候，在一段经文当中，甚至刚才我们在敬拜里，求你点燃，神在跟你说话，主不要不要不要打扰我，我在对准我的音，让我的音色可以跟着那个音乐跑。所以在当中，那就算心里微小的声音，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我们手中的做一切，让这个起点开始跟神说：“神，我在这里，请你说话，我愿意的听。”摩西做了一件事，他转过去，然后他靠近，他回应，他说了：“我在这里，我愿意的听，你请说。”而且神呼叫他的名字摩西，摩西，不是叫他什么，他不是哎，以前的王子，现在的牧羊人，甚至我们看见他杀人，对不对？神没有讲哎，杀人犯，没有，甚至没有跟他讲哎呦，你是那个失败的人，没有，他知道他的名字，神知道他的名字。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的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认识摩西，他也认识你。所以跟你旁边说：“他认识你。”神的这种认识是极其详尽的，好像一部绝不会失误的接收器，把每一样都照原像的这样子一个收集起来。但还不如如此，我们看见这种认识是主动的，是亲切的，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而是主动的来到当中来认识你。他会分辨我们，知道我们，细察我们，对我们的内心彻底的了解，甚至超过我们自我的认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可能，但是神说你可以，我发现神比我还认识我，而不是我认识我自己。但是却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心情，这种认识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哇，神你真的很厉害，你认识我。”第二种反应，可能你会有一股冲动想要逃跑，因为你太认识我了，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你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你甚至知道我所说的一切。这是非常矛盾的，想要让神来认识，却又怕神非常认识我们。而摩西没有这样，他愿意的听，他跟神说：“神，我在这里，我愿意的听。”今天神也在呼叫你的名字，可能他会说：“哎 ，Danny，Danny，Joanna，Joanna。”但是可能神没有呼叫你的名字，他没有用声音呼叫你的名字，他用什么？他用环境，他用你每天读的经，他要你每天的与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说话，来跟你来说话。而你有没有愿意的来听？愿意的跟神说：“主，我在这里。”问题不是神有没有说话，而是你有没有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的停下来听你跟我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再次跟我一起说：“主，我在这。” Amen。 主，我在这里，让我们愿意的来听神跟我们所说的话。我遇见了你，所以我愿意的听来靠近你。我遇见了你，所以我谦卑的放下。跟我一起说：“谦卑的放下。” 出埃及记三章五节，耶和华继续的说，不可过到我过到这里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耶和华说，不可过到我这里来，不是神不要摩西亲近他，而是摩西还未做好准备来亲近他，因为他脚上的鞋还没脱掉。所以神继续的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这里有没有人认为脱鞋是很难的？我只是认为穿鞋很难对不对？脱鞋非常简单嘛，对不对？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非常的挑战。为什么？其实在当时祭司的惯例，你是需要赤脚的进入圣殿，而免得把这些灰尘不洁的之物带进去。而鞋子在当时也象征着一个社会的地位，权柄、权力、职业、贫富。而且在当中，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在当时所有的奴仆通常都是赤脚的，他们都没穿着鞋子。所以神这里不只是在说鞋子，神在说谦卑的把你自己放下，谦卑的把自己放下。雅各书四章六到十节有说到，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雅各书这里讲到的是神所赐供应的能力，这些恩赐只有那些愿意承认我需要谦卑自己，跟神说，主帮助我，我需要你的帮助。另一方面他说到，骄傲的人只有被神阻挡。所以如果你要经历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你需要谦卑。所以跟你旁边说，谦卑吧。当神要求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神要摩西他把日常的生活完全的放下，把他的感觉，把他的安全感，把他的身份地位权力，甚至是那牧羊的自由。他已经习惯了四十年，我已经习惯了我的生活。他要摩西把这些都放下，把这些阻挡进入神同在的世俗的想法、习惯、生活的方式都完全的放下。就好像你去到人家的家，甚至是有客人来你的家，你请的可能是你的来宾，客人来到你的家。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谁要进门之前都会把鞋子脱掉的举手？来，没有举手，你问他是不是穿着鞋进去人家家？都会吧，对不对？我们都会想要去穿鞋，哎，都会想要脱鞋，不是穿鞋，都会想要脱鞋。但是我去到我太太的家，我太太在马来西亚一个甘榜，她的客厅很大，她的客厅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客厅。然后我就进去在她的门口的时候，就想要脱鞋，然后妈妈就过来，不要不要脱鞋。我就想，啊，怎么会不要脱鞋呢？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要进到她的房间跟她妈妈来说话，然后我就要把鞋子也穿进去。然后我的太太过来，脱鞋。我想，哦，原来外面太大很难打扫，所以你可以穿着鞋子。但是就算再在房间讲，你要脱鞋。为什么要脱鞋？如果你的客人来到你的家，你跟他讲脱鞋，他跟你说不用啦，我的鞋很干净，我没有踩过水，我没有踩过任何东西，你会让他走进来吗？不会。如果那个客人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习惯穿鞋，他就这样踩进你的家，你会关门把他踢出去吗？对不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做。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去到人家的家门口，我们就会想要脱鞋然后进去人家的家里？为什么？尊敬，我们尊重那个地方，我们不要弄脏人家的家里，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要保持干净。而脱鞋是谦卑的一个姿态，因为脱鞋以主人的感受为主，我们会想到他人，我们会想到对方，而不是随心所欲。今天的问题，我们想遇见神，但我们却不想放下我们自己。比如说，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安全感，我的生活方式。 可能你心里没有这样子的说，但是你心里却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在你的当中，你会跟神说，我可以信神，我可以很忠心的相信你，但不要动我现在的生活，请你跟着我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想法。我们相信他，但是我们要怎样？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拿在手上，我们把我们的任何的想法，把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都拿在手上。我们要神跟着我们走，跟着我的旨意，跟着我的想法，跟着我的祷告。甚至神有时候感动我们去饶恕一个人，可能那个人伤害了你，而你却会跟神说，不要啦，他太过分了，他太过分了，我不要饶恕他。甚至神感动我们要来服侍，我们跟神说，我很忙，我有工作，有家庭，我有很多东西做，我不能服侍。神感动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却想说，主，你要我每天单独会主，但我习惯了，这是我的习惯，我不可以改变。这些都是你脚上的鞋子，神要你脱下这一切。当我们遇见神，必会有那个时刻，神会对我们来说，谦卑的脱下吧，放下我们的骄傲、控制、习惯、自我的中心。因为如果你不放下，你就进不去神的同在。谦卑的脱掉，进入神的同在。而且很多时候，不是神不让我们靠近他，而是我们带着太多的东西，无法进入神的同在。所以神邀请我们放下自己，承认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唯一的主。所以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一起低下头，一起的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祷告，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我相信神在启示你，可能你心中那无法放下的鞋子，任何的一个层面，神邀请你放下你的鞋子，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那圣地。神邀请你放下这一切，所以在你的位置，你向神来祷告，主，谢谢你，我要放下我生活的任何的习惯，我要放下我自己的生命的任何的我想要的事情，让我进入神你的同在，不再是靠着我自己的想要，不再是靠着我自己的权柄、权力、我的地位，而是我要进入神你的同在，站在那圣地当中与神你来同在。帮助我脱下这一切，帮助我脱下这一切。是的，主，我们把神你的孩子完全的交托，主，让我们愿意的听说，我在这里。主，也让我们谦卑的脱下这一切缠绕我们来遇见你的，来进入那神同在的。主，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动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脱下那一切我们可认为我们应该得着的，那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生活的一个条件，我们每个生活的习惯，主，帮助我们脱下这一切，进入到神你的同在当中。主，感谢你，我也奉耶稣的名字粉碎那一切撒旦的谎言，说我们不能放下的谎言。主，我们宣告粉碎这一切，也让神让我们知道你是那得胜的君王。我们不需要这一切，因为主，你已经战胜，你战胜了一切。主，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跟随着你。主，感谢你，这祷告奉你那得胜的名求，神的百姓也说 Amen, Amen, 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那边我遇见了你，所以我愿意的听来靠近神。我遇见了你，所以我谦卑的放下来进入神的同在。最后，我遇见了你，所以我 敬畏的仰望。跟我一起说敬畏的仰望。出埃及记三章六节又说，神继续的说话，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为怕见神，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神向摩西启示他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摩西在当中意识到，哇，这个从荆棘里面说话了，就是那整个万民都在等待的这耶和华亚威，他反应就是遮着脸，因为他惧怕。这怕是敬畏，不是只是单单的害怕，而是认识到神的圣洁，看见自己的有限，而对神产生了尊荣与顺服。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吩咐我们，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敬畏神就是谨守他的诫命，真知道神的能力和公义永不改变。这种态度能令我们脱离邪恶的恣意，对罪的这样子的一个恨恶。如果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他也是智慧的终结。信徒们每一个人一切进步皆不能离开敬畏这位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每一个人应该在乎的事。敬畏神不只是怕，而是在当中的在乎着上帝，在乎着神怎么看我，在乎着神怎么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有没有讨主的喜悦。在神更在乎的是神你的心意。就比如说今天你要来面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非常重要，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老公。Before that 啦，不是这个时候，可能在你追求的时候，哇，非常的重要，非常宝贵。我不是说现在不是宝贵的，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比如说，甚至我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国家的总理，你要面见一个国家的总理，你会怎么办？怎么准备？对不对？你一需要预备的，对不对？你要预备。我想问你，如果你跟总理见面九点，哎呀，这么早我睡不醒，九点十分我才到了。你会怎样把日期记下来，你会帮助你记得，好记得不会错过这样子的一个见面，把其他的活动都安排着约定好的日期以外，你不会 double booking 跟总理讲，哎呀不好意思了，那天我要做工了不可以去，哎呦那天不好意思了，我要带我的孩子了我不可以去。你会完全挪开，让我有这样子一个机会与总理来见面。而你的穿着呢，你会不会穿一个背心，穿一个拖鞋，这样皮皮啪啪的在他面前？不会，你会在前一天就已经准备好，我今天要穿这件衣服，然后明天我穿这件衣服去，很得体的整理了，然后去见他。甚至可能你会去理一个头发，剪个头发，亮丽的在他的面前。而你会不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总理就在你面前，你跟他谈话的时候，然后你就在滑手机，看一下 Shopee 有什么 deal， 看一下淘宝有什么 offer， 甚至你有没有看过在新闻在采访总理的时候有电话铃声响起，而跟他在说话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滴滴，哎，等一下总理，跟我听一下我的电话。我们会把它调至静音模式，不让他打扰到当中跟我们与总理的见面。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因为你在乎，你在乎这件事情，你在乎跟神见面，诶，不是跟神，跟总理见面的时刻。但是很多时候，很多的基督徒的问题不是不信神，而是不在乎神。我们做什么决定不会问上帝，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位真神，生活我们也不管这位上帝，这不是一件神的一个生命。摩西不敢看神，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配，他犯了罪，他知道他自己不配。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复活，他就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的罪，使到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来跟他说话，来跟他聊天，来跟他建立那关系。 所以如果你还没信主，我要邀请你接受他，靠着他跟神再一次的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所以敬畏不是逃避，敬畏是更靠近的面对他，来真实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的总理可能没有跟你有任何的见面的机会，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神与你有约，神与你有约，你要来遇见他，他要来遇见你。在你每一个星期的敬拜，每一个星期的聚会，你会不会把时间记下来？这个礼拜天10点，我必须要在亚当来敬拜神，来听神的话语。还是先看看我10点有没有其他的 appointment， 还是真正的敬畏他，主让我预备好，甚至不是10点，甚至是在我们的会前祷告15分钟前，主让我早点到，让我预备好，我隔天就已经准备好我要来祷告。甚至是今天你坐巴士开车来的时候，主让我来跟你来说话，带着那敬畏的仰望。甚至我们知道5月1号我们有这个联系小组，联合小组的活动，我们都在台上跟大家分享，在当中我们一定会在当中带领大家遇见神，我们不会错过任何的时候来遇见这位上帝，我们就会把那个时间放出来。哦，那天我必须要去到5月1号的联合小组，不是为着食物吃，不是为着玩，而是我要敬畏的仰望，我要遇见你。而每一次来的聚会，我们有没有精心的打扮我们自己，穿着得体，还是随便的？哎呀，随便的，反正今天就这样子来就对了。还是我们会精心的打扮，甚至这是外在，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的预备好要来领受神你跟我说话？有没有预备好去看见，去遇见这位上帝？甚至我们有没有专心来聆听神的话语？还是在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我们在当中一边听家宝牧师讲话，一边看着我们的手机，今天的淘宝的 deal 非常的赞，我必须在10点打开来。还是在当中专注于听神的话语，甚至把我们的电话铃声调至静音模式。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在乎这位神，我们在乎与他遇见的时刻，我们敬畏的仰望，甚至不是在聚会，甚至在我们生命的生活的每一天，我们有没有认真的读经？我们有在每一件事情想到上帝？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安静反思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有没有陶足喜悦？这一切都因为我们在乎神，我们敬畏神，我们在乎神对我们的想法，怎么的看我。所以今天你可以问自己，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有没有问上帝？我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言行举止思想，我们有没有想到神？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在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乎神的心，敬畏的仰望他？摩西的经历告诉我们，遇见神不只是一个经历，而是一种回应的生命。当我们遇见了神，我们是否愿意的听和回应主我在这里，来靠近神？我们是否谦卑的放下一切的掌控，一切的自己的想法，而进入神的同在？我们是否敬畏的仰望来面对他，来真实的认识神？我们都知道，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摩西他真的愿意吗？他真的有那愿意吗？我们看见他过后的那5个借口，他怎么跟神说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但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他没有说我在这里，你不会看到后尾的对话。 甚至我看见摩西也是人，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有那软弱，我们可以跟神来对话，跟神来在当中回应。但是另一点我看见的是，神真的很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非常的有耐心，听完五个理由，他帮助摩西，让他看见他的命定，让他看见他在当中分享了很多次，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一样的，在你遇见神的时候，就算那微小的声音，都跟神说，神，我在这里，我愿意的听，让这一个使命的旅途开启，让这一个成为那起点。当然我们知道人会有软弱，神不会等到我们完美，就像牧师每次说，等你完美你就上天堂了。你可以跟神有挣扎，跟他聊天，跟他回应，我相信我们怜悯的神会帮助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必看见当我们遇见他，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当我们谦卑的放下，我们能进入他的同在，当我们敬畏的仰望，能更认识这位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的这位全能的上帝。但都从一个开始，主，我在这，主，我在这。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一起低下头，一起来回应神。今天的信息其实不关于摩西，关于你，关于你的生命。因为同一位吸引着摩西的，也在吸引着你，呼召着你。可能不在荆棘，但是在环境、话语、感受，他在呼叫你的名字，他认识你。问题不是神有没有说话，问题是你有没有回应。问题是你有没有回应这位上帝。是在你的位置，你知道神在呼叫你，我邀请你向神来举手，主，跟神说，主，我在这里。向神来举手，是的，我看见很多的手。向神来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的听，我不要有任何的借口，我不要有任何的借口来不听神你的话，我愿意的听。若这人是你，我邀请你举手，向神来举手，跟神说，神，主，我在这，主，我在这里。是的，我看见很多的手，你举手就可以放下，来回应神，不是回应家宝牧师，来回应这位吸引你的这位神，这位与你同在的这位神。第二组人，神要我们谦卑的放下。可能你很愿意的听，但是在听的当中，你不愿意的放下。神对摩西说，把鞋脱下来。今天神也在对你说同样的话，有些东西你抓得太紧，不管是你的想法、骄傲、习惯、掌控，你不是不能遇见神，是你带着这些而进不去。今天神不是要拿走这些，神不是要拿走你这些理想、这些目标，而是神要释放你进入他的同在，进入他的同在，让你放下这一个，放下那个，不再拖着你，而是愿意的交托给神。如果这人是你，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跟神说，神，我谦卑的放下这一切，因为主，我要进入你的同在。是的，我看到很多的手，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祷告，主，让我放下这一切，让我进入你的同在。而第三组人，摩西真的遇见了神，他真正的念，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神。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来聚会，我们有没有听，不是听得到，而是我们太少的真正的敬畏神。
神对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就越来越随便。神对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就不再尊荣他。我们可以甚至在当中开口谈论着神，却我们不在乎神的心。而今天神要来遇见你，让我们敬畏的来回应。当我们敬畏的回应，我们不会再一样了。我们会说到，主，我这样做你喜悦吗？主，我这样的行荣耀你吗？让我更像你。这就是一个敬畏的仰望。所以在你的位置，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跟神说，主，让我不再随便，而是敬畏的仰望你，知道你是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的上帝，你必与我同在。你知道我的过错，你知道我所遇到的问题，不管高山低谷，你与我同在。不管任何事，我不会因为熟悉而随便。我要在乎你的心，我要敬畏你，我要敬畏仰望你。是的，主，是的，主。弟兄姐妹，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